朋友，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节目，由活在耶稣里事工团队编辑播出。接下来陆尊恩传道为你讲解如何改变生命的福音信息，请你打开心门来收听。
我们的主题是改变生命，改变心。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如何用圣经去辅导别人的过程中把福音传给他。其实圣经辅导就是把古旧的福音，基督耶稣的福音，在现代人的生活情境下重新表述的过程。所以圣经辅导其实就是传福音。我们今天要学工作就是怎么样走出我们自己的世界，温柔地敲另外一个人的心门，进到别人内心的深处，明白到他真实的需要，在那里为他祷告，然后把福音像一杯凉水一样放在他的怀里。这就是圣经辅导。那么让我们从怎么样和别人开始交谈这个问题谈起。所以我会问一个人说，你好吗？他说发生一件事情，然后我说哦，你发生了这些事情，那你觉得怎么样呢？那很少有人在问你觉得怎么样，对不对？可是因为我有个很诚恳的态度，我真的想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啊。那么他跟我说他最近去找工作，他投了三家履历表，有家很想要，但是很多竞争者。我说哦，那你觉得怎么样呢？他说有点担心。哦，那我说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呢？那祷告之外，我会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你知道我好像很在乎别人的感受背后内心的状态，我关心他的动机，我关心他整个人。所以换言之，我想跟他好好的谈谈心事，有没有？这个态度创造了人与人之间可以深度交流的可能。但是这里面没有这么简单，你立刻会想到不少的问题。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可能发生的问题。首先是人与人之间为了找话题，我们聊很多话题，那么可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在彼此交谈。我举个例子，我原来从小，我的父亲是精神科医师，那他还蛮有名的，很多人知道他。那后来我奉献去做传道人，到美国去念神学院。有一天晚上我父亲打电话给我，他说尊恩，我对不起你。我说怎么了？我爸爸怎么会这样啊？他说他们昨天开同学会，那个医学院的这些医生们开同学会，十个人围在一桌吃海鲜大餐，你猜猜看在桌上大家都聊什么？都聊儿子，有没有？那十个医生啊，这个去了 John Hopkins， 那个呢现在在做一个基因研究怎么样，那个升了主任去了，那个出去开业了。那问说你儿子的，我父亲就脸红，就说不出话来，然后吞吞吐吐的说哦，他去出国念神学院了。哦，他们说哦，将来做牧师的哦，就很客气。可是我父亲当下觉得他很羞耻，他讲不出来他的儿子在念神学院，将来要做传道人。然后我父亲心里很大的挣扎，因为他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当他被这样问到的时候，他感受就是很羞愧。结果等到他结束了以后，他觉得很多的自责，然后他就打电话就跟我说。那我举这个例子，首先你想象那个圆桌上面有十个医生，那我们把它编号好不好 ？A B C D E F G H 啊，那 A 讲的他的儿子叫做 A Prong， 然后 B 讲他的儿子叫 B Prong， 然后有 C Prong 有 D Prong， 然后 A 就跟大家分享 A prong，B 就讲 B prong，C 就讲 C prong。请问啊， A 跟 B 有没有交谈？没有。B 跟 C 有没有交谈？ C 跟 D 有没有交谈？都没有交谈。大家讲的都是跟彼此有关的事情，可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彼此交谈。什么时候开始彼此交谈呢？如果我父亲在那个光景底下，他提到他儿子，然后他心里面转念一想，他想说，你们的儿子都很有成就，我的儿子去做传道人，照我原来天然的感受，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但是我今天想要跟你说，其实我儿子做传道人，是因为我们家是基督徒，这是一个信仰的决定。如果他讲这个的话，就开始是 A 跟 B 交谈， A 跟 C 交谈，就不一样了。因为开始讲我们个人内心真正的感受，牵涉到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信仰问题，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的有交谈。那我父亲当时的感受呢，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如果今天没有这个交谈的话，在医院里面他就是一个成功的医生，大家所有人认识的就是他是成功的医生，所以人们就会用他的工作表现来评估他的价值。但是人们不能够真的认识我父亲是谁，因为他有一个儿子，他有两个儿子都奉献做了传道人，因为我弟弟也做了传道人，但是他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这件事情在他生命中的影响，有没有？所以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困难是，就算你真的想知道我的感受，你真的问候我说主任你好吗，我也假装很开心的跟你说很好，因为我们内心有一些问题，别人不一定能够处理得好。如果我告诉他的话，可能事情会更糟，或者我有些想要的东西，哪怕情况已经让我变得很混乱了，但你如果介入的话，你就会终止我想要那些东西的意图，所以我不能告诉你，所以我把我自己的内心深处隐藏。什么意思呢？好像你的家有例如说三房两厅，有一个很美的客厅，有一个很高级的进口的沙发，然后就不小心那个沙发就着火了。如果你一个很舒服的客厅，你的沙发着火呢，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如果这个客厅象征着我们的内心，那个沙发象征着我们的心事，我们内心的沙发出现了状况着火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动作是把门窗紧闭，确保没有人知道我们家的沙发着火了。我们会把门锁好，把窗户关好，确保没有人留意到我们的内心世界濒临崩溃的状态，然后呢，努力用家里所有的物件去把那个火给灭了。灭了，灭，如果可以灭的话，沙发黑黑的，就希望在没有人注意的过程中间，不知不觉的把它修复到原来完好无缺的样子，为了让大家以为我们家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情。这个就是人心里常有的状况，但是上帝不见得会允许你有这个状况。就我刚刚父亲的例子，其实我先生做传道人也是蛮长的时间，不是就那一天，可是平常呢就没事，那他就做一个很成功的医师，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也跟很多人传福音，但是那一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叫做同学会，有没有？然后同学会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问题啊，每个人都在讲自己的儿子，那你也要讲。换言之，上帝并没有允许我们把门窗紧闭，我的心里面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上帝会让一些事情发生，把我内心的真相给揭露出来。虽然我想把它藏起来，但是神会让一些发生，让我在那种状态底下就会流露出那种反应。他当下讲不出话来，他有点羞愧，那个一部分让你或者让我父亲自己看到他当时的灵命光景。所以他来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说，主任对不起， 好，我们家信耶稣的，你做传道人是一件好事，但是人家问到我的时候，我觉得羞愧，我父亲对我有点歉意，因为好像这样子把我看低了，他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因为我去做传道人，他就说，那传道人你可不可以在电话上为我祷告。那我现在是传道人啦，那我当然就要为我的父亲祷告，有没有啊？感谢神，让我们一起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所以上帝并不会允许你把你的心事藏那么久，总会在某个时候用某个方式他会跑出来。当你的心事跑出来的时候，上帝其实有话要对你说，你的内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要被整理的。反过来，当一个人遇到了环境，他有一些内心的心事用某种形式反映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用上帝的爱对他传讲上帝的话的美好时机，有没有？因为上帝把他内心的状态部分的暴露出来了，所以其实就是你传福音的机会。辅导工作，每一次的辅导工作都是传福音的机会，包含和已经信耶稣的人做辅导工作，已经信主的人也需要重新被传福音，有没有？我们需要重新的来到神面前，追求当初孩子般的信心，让生命被上帝的恩典来改变。当我们内心被揭露的时候，它通常是一个比较没有梳理过、比较混乱的画面，然后有很多的棱角、缝缝刺刺，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洗厨房水槽的钢丝绒一样，基本上你不会想要把钢丝绒全部拉开来梳理然后清洁，有吗？你的方法就是把它用到很脏，然后就把它丢了，然后再换一个新的，有吗？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解方并不是治好你的老我，你的生命的所有大大小小的问题，其实在你有生之年不一定能够完全梳理干净。上帝的救法也不是把你身上发生过的缺点、创伤、罪疚感全部一件一件事情的全部讲完。你去看心理医生的话，讲一件事情要花一个钟点费，你要整理的有上千万件事情，很多。但上帝的方法是什么呢？上帝的方法是直接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那个新的生命不是你自己造出来的，不是你把旧的生命洗干净，不是你把旧的像钢丝绒的生命把它拉整齐，而是上帝直接把他儿子耶稣圣洁的生命赐给你。所以你要用信心去领受这个超自然的恩典，它不是出于你，而是神的恩典。你要用信心去拥抱基督所赐给你的新生命。所以圣经哥林多后书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用信心接受的超自然的恩典，我们后来用新的生命去对抗旧的生命，用属天的能力去对抗地上的影响，用信仰看不见的去治理看得见的肉体。上帝赐给我们的是超自然的，所以你必须用信心去操作它。帮助别人改变的时候，到底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人终于意识到自己是生命中最大的问题，而他需要依靠神的恩典才能够改变，就是圣经讲我们是个罪人需要耶稣的救恩这个道理。所以回头想刚才讲说，人的心如果像那个客厅，我的心事像是那个沙发，沙发着火了我怎么办，有没有？有些人会觉醒过来，有些夫妻吵吵闹闹十几年也没怎么样嘛，要在一起也没有很幸福，要离婚也不必，然后小孩子呢就长大了，可是呢夫妻老是这边建造那边拆毁，没有办法一起弄小孩。 然后有一天这个男人在健身房做运动的时候，想到这么多吵吵闹闹的婚姻，然后想到自己的人生，想到孩子，他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我得做一点事情，我得要带领一个改变。意思就是说，他不能让这个现况就当作是现况继续下去，他得要做一些事情。然后他的朋友是基督徒，他跑去跟人家听布道会去了。然后布道会讲员说，上帝爱我们，我们是靠着神的爱给别人爱，不是靠着自己。他听着听着突然间有点思想说，哎，其实原来人可以依靠上帝，不是靠自己去爱。回头就在手机上就写一个简讯给他妻子，他说，哎，我发现如果抬头仰望神的话，神爱我们，那我也可以爱你。然后那个太太就简讯就回来说，谁拿我先生的手机？因为那个改变太突然了，有没有？那个先生就在追寻信仰的过程中间意识到很多事情。首先他在开始研读圣经的时候，他第一次发现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然后他是一个外科医生，然后在医院里面他对他自己的下属很严格，甚至到了一个 很虐待的地步。然后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又做得很好，他一向都是名列前茅，然后老是跟其他的名人互相吹捧，很多名人就指名要去他那里看医生，要给他开手术，他就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重要。他有一天意识到，哎，我在我的工作单位服务，我的任务不是满足我的成就感，我的任务是去成就别人，我不应该去排斥那些表现不好的医生，而是应该用我的专长去帮助他能够变成更好的医生。他开始这样想，这个改变蛮巨大的，有没有？因为他原来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开始谦卑下来。他谦卑下来的时候，他原来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因为别人只要挡住了他的想法，他就会发脾气骂他的下属。他现在发现他应该去谦卑下来的时候，他要去多多聆听他的其他的这些医生，他们的状况是什么。然后他回到家，他家里也有状况，他太太在负责照顾他太太的两个父母亲，哈，都年迈了，有很多病。然后太太就照顾那个他的父母亲，然后一直带他看医生，很多事情。那他自己是外科医生呢，他看了一下说，啊，这没事，这没事。然后后来就骂，常常骂他老婆说，哎呀，已经看过医生，人家就已经给你诊断了，药还没有吃完，你担心什么？他说，可是我妈妈说不舒服啊，我爸爸说这个药他不敢吃啊，就是有很多的问题。那这个丈夫原来就很没有耐心，一直责怪他的妻子。可是他那一天在办公室意识到，他要谦卑去成全他其他的医生，有没有？他回到家，他就想，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关心一下我的妻子？然后他就回去，回到家的时候就跟他太太聊天，他说，你到底怎么了？那医生不是都已经看过了，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太太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后来过了两天以后，太太跟先生打电话，他说，我今天去看我妈，她翻照片讲了一些故事，我才发现原来我妈也是很爱我的。那个医生突然间有一个灵光乍现，他突然间明白了，其实他的妻子不是担心他父母亲的健康，是他的妻子一直都觉得他父母亲并不爱他，所以到他父母亲生病的时候，他就很怕又做错事情得罪他的父母亲，就很焦虑，有没有？那这个先生原来很骄傲的时候，原来很容易生气的时候，原来因为他是医生，觉得太太讲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的时候，他永远没有机会理解到这一点。当他谦卑下来，因为他发现有上帝的爱可以做他生命中的支撑，当他发现他应该成全别人，因为一切是神的恩典，不是为了他自己，他开始聆听的时候才发现，哦，我跟这个女人结婚了十几年，我从来不知道你那么畏惧你的父母。 那那个是因为人生命改变了，才有机会去真正的理解自己从来没有理解到的真相，有没有？因为你的状态决定了你可以知道什么。所以回想那个烧着的沙发，那个客厅，人有可能觉醒，人生的第一次觉醒是发现我必须要改变，不能再像原来的方式顺着天然的本性这样子下去，而是要改变方向。人还有第二次觉醒，这个觉醒是发现其实问题是从我里面来的，我老是责怪环境，我们的那些医生怎么那么笨啊，怎么后来一代不如一代啊，那我们当时的训练多好，现在医生怎么那么随便啊，然后觉得太太怎么就是太紧张了，她的问题就是太紧张，她从来没有想过其实那是跟她本身太骄傲有关系。但是她终于意识到，哦，原来问题不是别人造成的，别人有别人的问题，你有你的问题，但你的问题不是因为别人你才变成这样，是因为你自己是这样的人，然后别人是那样的人，结果你们就碰在一起，有没有啊？那人还有可能有第三次的觉醒，那个觉醒就是承认原来我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我需要别人来帮助我，然后决定把我的窗户打开，把我的门打开，打电话说我们家失火了，有没有啊？这个就是很大的改变。基督徒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需要帮助，然后说主啊，你怜悯我，怜悯我这个罪人，将你的福音，将你的生命赐给我，那个已经是跟这个世界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我们刚才说，虽然我们想关心别人的心事，人的天性会把心事藏起来，但神会使用各式各样的环境把人的心又显露出来的过程。那么我们来谈谈心事。人的心从来不是被动的，这是我们的立足点。人的心一直都在制造新的罪、新的偶像、新的谎言。我们的心从来不是被动的。那有些人不爱说话，有些人就滔滔不绝。那有一次我辅导一个学生，他在学校有学习的障碍，没有办法跟着老师的指令在参加课堂活动。他有一个基督徒老师很爱他，是做艺术治疗的，就带他去画画，然后画画的时候就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然后传福音给他。那孩子还没有完全信主，然后老师看我做辅导工作，就把他找来啊，跟周恩哥聊一聊。那个孩子很有意思，我们坐下来，我问候他，我讲一句话，他讲一个字。然后我问他说，你有没有心事想跟我说？然后屋里就沉默了六七分钟，就完全没有声音。那我做辅导工作的，我非常习惯冷场，就是我并不想把时间填满，我宁可等你慢慢说，我不想就一直倒东西，然后你就跟我说。后来他就真的六七分钟就没有什么声音，我就看着他，然后我忍不住了，我就问他说，我发现你不是很爱说话，对不对？他点点头。我说，但是你的心里面是很安静的还是很吵？他说很吵。一个人不爱说话，不善于表达，不能够把自己的感觉说出来，不等于他没有感觉。最讨厌就是那些人就拖着人家在很短的时间一下子把想法都讲完了，然后事情都已经做好决定了，然后我也没有说 yes 也没有说不，好吧，然后等到过两个月我才突然恍然大悟，我做了 多大的错误的决定，有没有？因为有些人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把自己讲清楚，有些人一直在讲 并不等于他很清楚，他也一直在变。那人的心不是被动的，人的心里面会跑出东西来。这概念好像到德州的一个农夫买了一块地，本来要去养马，要去养羊的，结果他把一根柱子垂到他地底下，就噗噜，好 好像敲开一个壳一样，就有黑的东西从地底下一直跑出来，是石油，好，没有炼过的石油。人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它会在环境变化的时候，噗，一个洞，它就跑出来，并不是因为你伤害我，所以我才苦毒愤恨，是我内心深处本来就有蛮多的敌意，结果刚好你伤害了一个不是那么善良的我，结果我的敌意就变成转向对你的苦毒。换言之，苦毒的能量原来积蓄在我自己生命里面，但是刚好你又成为那个伤害我的人，有没有？就是人的里面有很多的负能量，所以我们才需要天天高举正能量。高举正能量正是因为表达我们无法处理负能量，只好不停的高举正能量，有没有？圣经说人的心里面会跑出东西来，马可福音第七章20-23节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什么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脏东西在我里面，你把它戳破了，他跑出来就污秽了我。我觉得这段圣经讲的不是别人，就是我。我的名字叫陆尊恩，每一个字都是对着我说的，而且不是只有一部分对着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着我说的。我自己念一遍，从尊恩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尊恩啊，因为从里面就是从尊恩的心里发出恶念，我真的有恶念，发出苟合，我真的有信的各种败坏的想法，偷盗，我真的有想过要偷东西，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都是我，不折不扣的，就是我。如果今天我没有信耶稣，或者神的话没有在我心里工作，我可能是一个非常淫荡的人，很有可能。我可能是一个很嫉妒的人，我信了耶稣做传道人，我还是常常感觉到我会嫉妒别人，谤毒，但是我唯独没有的一件罪就是骄傲。他们都没有我好，你知道，就是大家都是罪人，但是我是最不骄傲的人，就是因为 有些人天生就输给别人嘛，那输给别人以后就很敏感，怕受伤害嘛。那么我很少有那种敏感，我很少说哦，有了东西不好意思分享给别人，我有了知识就分享，我有了财富就分享，我有了人际关系就介绍给你，因为我总是得到最好的，我从来没有真的做过老二老三，我从来没有感受过 做老二老三的痛苦，我觉得每件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那我本来就应该要做领袖啊，我的意见本来就应该要被别人听从啊，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什么叫骄傲你知道吗？骄傲的人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这一切的恶是从我的里面出来的。 I was born this way。 如果你要说我天生的本性，这就是我天生的本性。我觉得耶稣讲话是很实在的。那上帝借着各样的事情发生去试验我，把我内心的本性显出来，是为着要我变得像钻石般圣洁的活在神的面前，有他儿子耶稣的生命。是因为上帝爱你，只有一个理由，上帝要把你内心生命的光景暴露出来，为了要呼唤你 回头去拥抱人真正该生活的方式，是用信心倚靠耶稣的恩典来生活。上帝把我原来的那一块玻璃球给敲破了，为了要把一片美丽的大海汪洋指给我看。所以雅各书一章十三到十五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神，他也不试探人。意思是说，神是完全善良的，神没有恶心，神让一切事情发生，不是为了要让你犯罪的。神让一个人伤害你，不是为了要让你变得很苦读的。神让辛苦的工作临到你，不公平的待遇临到你，不是为了要让你充满愤恨或是害怕。神的目的不是要让你变坏的，神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变好的。但是神把你生命原来有的本质放在神所量定的环境里，神就把你最能够暴露你生命中软弱的人，就恰恰好的放在你最亲密的周围。因为上帝非常的爱你，他要让你看见你生命原来的本相，使你在神面前捂住嘴巴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被改变，我没有办法靠自己，请你帮助我。所以下面经文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神在试炼人，人的私欲在试炼中会跑出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意思是神把你当成是一个贵重的钻石，而神是光，有没有？光照在钻石里面，就检验钻石的纯度，对不对？所以光打进去的时候，当你里面并不纯洁的时候，散发出来的光线也是扭曲的，不是灿烂而晶莹的。神把你照亮的时候，是为着要把真实的、可靠的、永恒的生命赐给你。所以当你在神所量定的环境下，神暴露的你的内心状态的时候，你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承认你需要上帝的救赎，你需要神的恩典。被神的恩典梳理过的生命，好像一个美丽的绳结一样，井井有条的生命，生命有清楚的信念，有坚定的盼望，有源源不绝的喜乐，诚实正直，给人爱心的时候不必求回报，因为你的内心就是有这样的气质，不是用环境来操纵你，而你就可以把那样的生命带给别人。神的目标是借着各式各样的环境安排的试炼，暴露我的本性，不是叫我犯罪，而是呼唤我归向他。所以当我愿意归向他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已经把一个全新的生命做好了，那个生命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的。神要你用信心去依靠他，不要用意志的斗争，不要用你原来天然的办法去造出一个看起来很像耶稣的好品性，你其实造不了的，而是要你把原来你想要自己去建造一个好品性的那个画面给放下来，然后把你生命中最真实的那一面，最无助的那一面，最需要悔改跟拯救的那一面带到神的面前，神把新的生命赐给你，把你的旧的生命拿掉。所以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个新的生命会从里面源源不绝的涌出一种很改变人心的影响力。正如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 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中生出来的。这个爱是神先赐给你了，然后神命令你按着他所赐给你的恩典把它活出来。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早就已经鉴察知道我们的心肠肺腑，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无法隐藏也不必隐藏，我们看见我们的内心有很多别人不知道但你很清楚，一片混乱，有很多的罪一直从我们心里面涌出来，失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它。我们把我们的罪，我们里面扭曲的欲望，变成对别人的控告和责备。其实，我们真正该被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可是，我们太骄傲了，我们不愿意用你的眼光去正面的看待自己。我们太骄傲了，我们宁愿用自己的方法也不愿意去拥抱你慷慨的救恩。因此恳求天父让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向你献上敬畏的心，承认你是神，我是人，承认你是审判官，我是罪人，承认你是救赎主，我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罪人。求你乐意将生命的道指示我，让我把那个着着火的客厅门跟窗打开，让你的圣灵像新鲜的空气进到我的生命中，让你的话像清晨的曙光照亮在我的心里，让我愿意回过头来拥抱你要赐给我的新生命，让我在那个生命里可以终于学会怎么样去爱你放在我身边这些一样和我不可爱的人，怎样去帮助他们明白福音，被你的福音改变。谢谢主，我们把今晚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